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在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个祷告。
天父上帝，爱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真是感谢赞美你，这是蒙了何等的恩典，我们能来到你的殿中，一心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主啊，你不改变，耶稣基督昨日今日到永远不改变。主啊，你所定的旨意不改变，你在圣徒中得的基业的荣耀的心意不改变。是吧，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真是让我们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真知道你。是吧，也今天早晨，主啊，也求你赐给我们属天的话语，让我们分享的和听的都从你属天的话语里面得到光照，得到勉励。是吧，我们真是感谢你，把下面的时间先恭敬向你仰望，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时间过得很快，今天是2023年的7月第三个主日，是吧？真是非常的感恩。我们知道我们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劝勉我们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在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若我们越将弃出缺失的信心建设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我们的一生的话，是由每天的日子组成的。日子，每天的日子组成每个月，每个月组成一年，一年年的过去就是我们的一生。在这一生的里面，神的话语赐我们说，我们所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越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精华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于飞而去。这里是摩西一个祷告，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们最近这段时间查摩西五经，申命记33章提到说，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所以这讲到这个日子，我们看这个文字的话，我们讲到日子是我们每天的日子。所以在圣经里面说启示这个日子的话，是在神里面的日子。我们在神的日子如何，我们的力量如何。我们如果在离开神，我们没有力量。圣经里边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没有盼望、没有指望的一般人，是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所以说，我们的日子的话，是在要数算我们是在神里面的日子，这是要教教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所以每天的日子里面，我们如何在神家里建造的话，保罗提醒我们说，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谐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我每天的日子里面，我们在神家里侍奉的话，我们的建造的工程越撑得住，那就是金银宝石；越撑不住的话，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那像火里经过一样。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吗？是一个团体。所以说，我们在这今天晚上，今天早晨，我想和大家分享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现在分享是以弗所书整整的第一章。第一章里面我们看到保罗曾经有个祷告，刚才那个大恩弟兄在领唱歌的时候给我们读了以弗所书的两个祷告，其中一个祷告是这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里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的话，心里的人刚强起来，心里的人刚强起来要行走。但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还有一个祷告，就是我四月初的时候和大家分享的一个祷告，叫照明心中的眼睛。这个祷告里面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是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所以说这个照明心中的眼睛的话非常重要。照明心中的眼睛是一个看见，看见什么？保罗在这个祷告的时候说，在前面这段经文，我们刚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是因为神一个永远的旨意。这个永远的旨意里面就读到我们说，将来是要照着安排，越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个启示非常的浩大。大的意思，保罗为众圣徒、为以弗所教会的众弟兄姐妹祷告，在祷告的里面就说，照明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真知道的，这么知道神在影空中所成就的一切。所以说我们每天的日子里面度过的时候，我们看起来忙忙碌碌，每天的工作、学习、生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侍奉，我们有没有一个目的？ 神到底在影空中要做什么事情？这里非常重要，要照明心中的眼睛，知道他那个应允的旨意。你看到这个应允的旨意的理由，如果你看第三章的时候，也提到一个，提到说是在基督里面，第三章里面提到一个说，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再听到一个旨意。圣经里面很多就是旨意都奉神，保罗的义务所开始第一章的奉神旨意。英文你看的话，一个 will， 一个 purpose。基于这里讲到神应允的旨意的话，最要重点一个神一个应允的目的，神应允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这是在我们圣徒中的非常重要的，我们有了一个看见的话，我们才知道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是不是有价值，是不是在神眼里有价值，是不是金银宝石，是不是能存得住。所以说我们一共在一个影空的眼光来看，我们活在一个时空里面，我们所看见都是有限的。但在这里保罗借着以弗所书启示给我们说，你要一个影空的眼光来看到今世所发生的事情，你说经过的日子，你说经历的每天的日常的生活事情，有一个属灵的世纪在里面。如果说你一个影空的眼光看待我们的话，那我们的眼光就会不一样，我们就会打开我们的日子的话，我们就会看见神在影空时要成就的旨意。所以说讲到一个神影空的目的非常重要，这个看见非常重要。看见的话，为什么说看见重要？要打开心中的眼睛的话，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地上行走33天半时候传道的时候，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要我们看见。他其中有一个撒种的比喻，大家都比较熟悉，说有个人取去撒种，撒种的话又撒在这个种子呢，撒在马路上的路旁的，又撒在那个荆棘地里，又撒在石头地里的，又撒在那个好土里的。那个好土里的话就结实百倍。门徒听见以后，他们就不明白，其中他就说了，主耶稣或者回答说，这是天国的奥秘，是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他们什么？他们是不信主耶稣的人。你们什么？你们是门徒。我们是基督徒的话，实在上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是跟随主的人。跟随主的人说，要叫你们看一眼，说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验了以赛亚预言说的，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看见了，为什么不能看见？是因为油蒙了心。说心要照明心中的眼睛，当心中的眼睛打开的话，我们就会看见。再看我，而且这个眼睛非常重要，主要是在东山宝训里面也提到有一句话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越嘹亮了，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越昏花了，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越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所以说我们有时候落在一个黑暗里面，这个黑暗的里面是因为没有看见光，心里那个心思幽梦了心。当我们这些不信的人，如果我们信主之前不信的时候，我们往往就是处在一个黑暗之中。保罗告诉我们说这种不信之人被世界的神扔瞎了心眼。我们是不是在想想我们在信主之前，或者在信主以后一段的岁月，在软弱的时候，是不是心眼还是被世界的神扔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的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当我们就是说爱世界的心多的话，我们爱父的心就没有了。所以说我们就是说那个心非常重要。主耶稣要告诉我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意思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想想我们一生的打拼的话，我们是在赚得全世界呢，还是我们得主的生命，是我们的生命能在主里面不断的成长？这是谁轻谁重。我用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被世界的神扔下心啊，就是保罗在以弗所讲到的说，你们随从的空中掌权的势力，顺从今世的风俗。所以说我们在地上活的时候，打拼的时候，非常的有滋有味，为我们的权利，为我们的荣誉，为我们的地位，为我们的财富，每天在打拼。但是如果说我们的心里的眼睛打开的话，接着主耶稣告诉我们，人越赚的全世界配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孰轻孰重，一个暂时的，一个永恒的。所以说也告诉我们，应该有智慧。如果我们顾念那个说见的， 因为什么？说我们说我们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我们这自然之情的苦楚，是因为我们曾有极正无比的荣耀。因为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那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以说，我们如果我们的眼睛不打开的话，我们所看见的一切，因为都是永远的，都是那个实体。但殊不知我们的所不看见的，所不能看见的，那是一个永恒的，那是实体。所以说圣经里面，最近我发那个每天的那个约翰福音的一个晨修的祷告的时候，晨修的灵修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是不是借着这些经文在学习。其中在约翰福音里边，其中一个瞎子，这个瞎子是耶稣医治一个生来瞎眼的人。这个瞎眼的人的话说，主耶稣医治了他，医治他叫他说用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就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的池子去洗，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回头就看见了。然后后来他祭司了长老就问他，他其中做一个见证说，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非常感谢主，昨天我看见那个韩寒是叫丽莎的丈夫在后面一个这个非常感谢主，他后面一个就是赞美说，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基督非常的，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做了什么，他在影后的成就的旨意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说我们看见这个瞎子就做了一个见证，这个见证里面的话，他们就是说问，就是说他们那个祭司长了、法老了、那些文士了就问他们，他就做了一个见证说，那人回答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我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的、遵行他旨意的，神曾听见。从创世以来，从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眼的打开了。我们看到瞎子的眼睛不单是肉体的眼睛打开了，实在讲他心里的眼睛打开了。他是什么？他也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弥赛亚，耶稣基督是救主。当这个时候的话，他们就是法利赛人的话，就来问耶稣，来说那个，因为医治这个瞎子的话，耶稣就说了一句很，就是说怎么说话，很像奥妙的话。这话说，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翻瞎了眼。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越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遇见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所以说我们如果没有一个谦卑悔改的心来到神面前，主啊，我是个罪人，我们就出的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我们就在看不见那个光。所以说我们必须有个属灵的看见，要照明心中的眼睛，这个看见非常重要。有一天在也是这个每天法的经文里面叫要看见主，一定要看见主，要跟随主，要让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彰显，看见了有基督的馨香在我们生命当中。所以说看见非常重要，如果不能看见的话，那我们就活在一个黑暗当中，活在一个瞎眼的光景里面。所以说我们信是就是所望之事的实际，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这是又看到我们世界，我们看到的世界创造一切的美好，神的话，一个是永恒的，一个暂时的。所以说天地都要过去，我的话并不要去，他的话立定在天，永不改变。所以说保罗在这里就为以弗所的教会祷告。我们知道以弗所教会的话是保罗在拆散之旅的时候所建立的教会。我们知道保罗在写以弗所的时候，他心上的光景，他所处的境遇是什么境遇。我们看这段经文的话，以弗所说的，我鼓励大家就是说，我们要带自己的圣经。我一直在主日学的时候，我也和大家鼓励大家，一定要带自己的圣经。现在我们都有手机扒来扒去的，要带自己的圣经。有自己圣经的话，我们不管是主日正道还是主日学，你看到可以划一下，可以找一下，非常有效的一种方法。我是以弗所说第一章里面的话，就告诉我们说，照他。就是说照他在基督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就是应该知道像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像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浩大何等浩大。我们这保罗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是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去， 保罗的一生的话，我们要大致分的话，分33年的时间。33年的话，一生33年，这个信主以后，在大马士革的被主拣选，到他殉道33年。这33年可以分三个阶段。保罗这个人的话，他写说以弗所书在监狱里面说，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一节说，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所被囚的，替你们祈祷，替我们，替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祈祷，也为众教会的弟兄姐妹祈祷，祈祷什么？照明心灵的眼睛，使你们心里的力量，心里的人刚强起来。这两个祷告非常的重要。所以说在腓立比书里面，他有四封监狱书信，以弗所书是一部书，腓立比书也提到他在监狱里面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的，我所遭遇的事都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所受的困锁在预应全军和其余人中一应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困锁就笃信不已，越发放胆传神的道。哥罗西书里面也提到说，第一章24节，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叫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我在肉身上布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腓立门书三封写给教会的书信，监狱书信，一封写给个人的书信。腓立门书也提到说，像我这样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求腓立门来释放他那个一个奴仆，就是为我在困惑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所以保罗的生平的话，保罗的三封书信的话，就是说三封教会书信和腓立门书的监狱书信的话，在保罗十三封书信中占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我们知道圣经有66卷书，旧约39卷，新约27卷，保罗书信有13卷，但不包括希伯来书，有些解经书说希伯来书是保罗写的，但是我基本上不同意，不赞成这种说法。就是说保罗有13封书信，在这13封书信里面，以弗所书所占的位置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如果有形容词来形容的话，它是新约的阿尔卑斯山。我没到过欧洲，王金星孙凯姐妹到过欧洲，还有很多弟兄们到过欧洲。阿尔卑斯山脉的话，我查一下，阿尔卑斯山脉共128座海拔超过4000公尺的山峰，最高峰的话是4000多公尺，位于法国意大利的交界。我听说的新民弟兄说去过这个地方，是新约的阿尔卑斯山，是高峰，而且是书信中的皇后，保罗启示中的精髓，天上的书信。我们给以弗所书这封书信的，就是说的分量是新约的阿尔卑斯山脉，是卑斯山，书信中的皇后，保罗启示中的精髓，天上的书信。为什么这部书这么重要？这个位分这么重要？因为神启示保罗，保罗借着以弗所书把那个神那个永恒的旨意、永恒的目的所启示出来，所发表出来了。保罗虽然身在监狱里面，他的心、他的启示、他的灵是在天上，他看到了神所启示，让保罗所启示的。我们知道人很重要的一个光景里面，就是说落在一个软弱、黑暗、亏欠当中。就按照圣经的话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是罗马书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么神在我们在看历史的话，说历史history 的话，就 his story 的话，当时用永恒的眼光看，神在永恒中说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我们从疫情开始就开始查创世纪，一直查到我们现在查到申命记，你们查到民数记是吧？一直在查。那么神在永恒中要成就什么意思呢？基于创世纪的前几章就已经给我们启示出来了，神要彰显他的荣耀。因为神在造人的时候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上造第一个亚当的时候，我们知道亚当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但是神把亚当放在伊甸园里呢，就犯了一个不该犯的错误，就吃了那个不该吃的果子。因为一人的犯罪，众人都犯了罪。因为众人的犯罪了，都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么亏缺了神的荣耀里面的话，神要恢复他的荣耀。神要恢复他的荣耀的话，就是说神借着一个人恢复到荣耀，他不但他一个人恢复到荣耀，还要率领众子进到荣耀里去。 定的重要原则。所以说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的话，就是保罗在启示书上说，在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一切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你看英文的话，都在基督的那个是 to bring all things in heaven on earth together and one head, even Christ, and what, 都在他是头。那么后面这一章，以弗所后面讲，基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那充满万有之所充满的。所以说我们必须认识神在历史当中，在我们的在我们这有限的人这个时空当中所要成就的事情，就是说要把它荣耀恢复到神起初造人的这个目的的位分上面。我们这年组织学的时候学路加福音。路加福音今天学22章。还有路加福音中24章。还有2章。我们知道那个路加福音所讲到那个人子。人子什么是人子？就是神心意中的那个完美的人。人子。他如何在地上侍奉？他有完美的侍奉，而且他有荣耀的得胜。他荣耀得胜以后，他要率领众子带到，把众子带到荣耀里去。这是神一个目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启示就是，主要说人子来是要来寻找失丧的人。想想我们这个人，我们每天活得看起来光鲜华丽，当你扪心自问的时候，你又处在什么样的光景里面？如果我们没有信主的话，我们是不是上彷徨？是不是上苦闷？是不是上落在那苦难当中？是不是落在黑暗里面？我们既是信主以后，我们有基督的光照在我们里面，我们是不是上也处在那个软弱的当中？我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感谢主，保罗在一个祷告里面，在信的人生他显得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这要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是基督升天的能力，因为我们的基督用坐在高天之上，坐在父神的右边。所以说保罗的一生的话，我们看大致看保罗的一生的33年的话，保罗像是33年的时间，保罗梦召的时候大约是主后35年的时间，你查解经书的话也有33年的，也有说31年的，我偏向于35年的时间，殉道是主后68年，正好是33年的时间。这33年里面第一个11年他是隐藏的。我们知道他头三年的时候是隐藏在哪儿，从加拉太书告诉我们的，他是到阿拉伯的旷野隐藏了三年。后八年是隐藏在大树。圣经有时候几乎没有记载保罗在11年的时间到底在做了什么。我们知道保罗这个人，我们都知道保罗在整个新约里面，现在中本圣占着非常重要的一个分量。保罗把神那个启示，伟大的启示，那个启示出来，写给众教会，说保罗，我们知道他是希伯来人的希伯来人，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他以前的名字叫扫罗，我们知道旧约一个王，第一个王就叫扫罗，而且呢，他是什么？他是法利赛人，保罗他是法利赛人，他是法利赛人。而且他的父母呢，就是说他是罗马的公民，非常稀奇。他是罗马的公民，他是在大树长大的。大树我们知道是希腊文化的重镇，所以保罗我们看三重身份：他是希伯来人，他是法利赛人。我们知道法利赛人，我们最近查路亚福音都知道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法利赛人都在讲这个圣经里面到底这是哪一类人。法利赛人非常研究圣经。那个1000的那个教训，非常熟读圣经，而且我们知道保罗是他当时有名的老师加玛利他的门徒，而且他为主的事情非常热心，热心到一个程度，甚至拿着公函，耶路撒冷教会的公函到叙利亚到大马士革去抓那基督徒。这是保罗，他说他头11年的话，我们知道他基本上没有记载，他是在沉静中度过的。但是后面，那这我们相信，如果想这11年来，我们相信我们的主耶稣，保罗的生命和主耶稣的生命是怎么相似的？我们知道主耶稣啊，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看路加福音看到，他在童年的记载，30岁之前的记载不多。我们知道他是童女婚姻生子，玛利亚童女婚姻生子，他生在马槽里， 他生长在出生在伯利恒，生长在拿撒勒，是不是啊？十二岁的时候，其中到那个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他父母回家以后找不到他，又花了三天的时间找，看他在耶路撒冷圣殿里。耶稣就说：“我岂不是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所以讲到耶稣的话，说他智慧身量你看在增长，神喜爱人喜爱他的心增长，这是耶稣三四岁之前的，几乎没有很多的记载。所以我这就说，我们的想想，其中有一句话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于那样，世界上根本不知道耶稣是谁，不知道，甚至那个东方来的博士来寻找犹太人王的时候，到耶路撒冷城来寻找，这就说耶稣是隐藏的，保罗也是隐藏的。但是后面那个第二个十一年的时候，他有三次的殉道，就是布道之旅。我们这十一年里看到真是结果累累，他走遍了整个的小亚细亚，半个欧洲，大概走了整个半个赤道那么远的路。我们知道真是硕果累累，建立了许多的许多的教会，其中以弗所就是他建立的教会。其中有一段，我们看使徒行传里面有一段说，他的以弗所其中待了有前前后有三年的时间，说以弗所书讲到保罗进会堂放胆讲道，一连三个月编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诽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分离，他便在推拉奴的学房天天编论。待了多长时间呢？大年是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希利人，都听见主的道。就是我们从这里看到，在推拉奴的书房天天变的，学房天天变的，天天讲主的道，非常了不起的。想想我们每个礼拜就是主日来学习，或者说礼拜五查经，或者礼拜三祷告会，这保罗是天天一遍两年之久。所以说他保罗的衣服说是保罗花费心血非常多的一个地方。他也看到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嘛，非常爱主，所以讲到说，我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足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这是保罗的心肠。保罗的以弗所教会众弟兄姐妹的心肠，这个心肠，他知道保罗以弗所教会的众弟兄姐妹在主的道上有很深的认识。讲到以弗所的话，我们知道那个地方，以弗所是小亚细亚省的一个省会，它位于地中海东部的爱琴海东岸，当时是罗马帝国的一个驻防城，而且地处海路要冲，商品是海路非常发达的地方，而且在那地方有一个庙叫亚迪米庙，叫戴安庙，是世界七大奇观之一。我那天去参观过没有？参观过那个地方，说非常的壮观，说那个有120起根柱子，极其辉煌。所以说我们看到以弗所又是个异教生存的地方，保罗在这个地方就把主的道传进去，不但传进去，而且在进行参加会三年的时间，把主的道不但传进去，而且建造，让众弟兄姐妹在主的道上对主的认识更有长进。所以保罗就在这个写以弗所书，把教会那个永恒的旨意，永远要达到的目的，要写给以弗所教会弟兄姐妹。所以以弗所说的话，就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众弟兄姐妹。所以在这里写到说，写信给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里忠心的人。你查解经书的话，会看到说，有些解经书说这古卷书，有个说以弗所这个名字没有，就写给圣母的圣徒。什么意思？这是以弗公开的书信，写给众教会的神的儿女，凡是在主耶稣基督里忠心的人。神保罗接着以弗所说，把那个神永恒的旨意要讲明，神在永恒中到底要成就什么事情。那么至于说在这段时间里，保罗就写了书信，书信里面其中就是第一路书信的话，就是帖撒罗前后书两部书，是大约在主后52年和53年写的。过了五年以后，就是主后57年58年，在那个保罗侍奉的第二个十一年的中期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写了四卷书，就是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加勒泰书。所以保罗在推拉诺书房天天教导 他们叫做什么？我们没去过提拉诺书房，那是地主，与圣经说他是地主的圣经学院。我们自己感谢主，神给我们圣经，这永远圣经都在里面，非常的宝贵。我们仔细读罗马书，仔细读格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书，我们就知道神保罗在提拉诺书房所传的道到底是什么道。我们知道罗马书讲到救恩，因信称义，因信称圣，因信得荣耀。那从人的角度，那么以弗所书呢，是从天上的角度，神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而且呢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是我们在咱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实在讲他是在最后生命中的生命有三个阶段，第三个十一年的时候，他天天活在死亡和威胁之中，他在罗马的监狱里面。我们知道保罗一开始关在罗马监狱，第一次是在远近，他好像在个单间里面，但是还有罗马的官兵官兵在日夜看守着，或者在地窖里面。你看解经书说那地窖里面非常的苦，甚至有老鼠，老鼠都是咬人的。所以说保罗，我们看到像保罗当时处的那个心境，但他身体受拘禁，他的启示不受拘禁，他的属灵的生命不拘禁，他接着写给众教会，以弗所书、哥罗西书非常重要的书信，用结束永恒的旨意。以弗所书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哥罗西书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头。写给那个腓利门书，保罗我们看到没有一点灰气的语言，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是你们，你们要喜乐，你们要接着祷告祈求，一无挂虑的来到神面前。保罗喜乐，这是，所以说我们看到保罗的生命，这就是保罗的生命。如果说我们说保罗的一生的话，只有一个解释，保罗的一生是就是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就是主，他生命在他里面活着。我们看到保罗的生命的成长，到最后我们看到保罗写给提摩太后书，实在讲那是保罗的遗言，说遗嘱，可以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立誓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说信的道我已经持守住了，从此以后为公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这是保罗的一生。我们看到他第一个十一年就像婴孩，第二个十年他就像少年。他少年的时候他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后书，圣经排列在书信的时候不是按照事件的顺序。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是非常一个浅显的一个福恩救恩的一个真理，又写了一个因信称义，那么保罗马书、哥罗前后书、加拉太书就相对比较深奥一些了。但在这里以弗所书更深奥，我们知道他书信中的皇后、启示中的高峰、保罗书信中的精髓。所以说我们非常感恩，我们学习以弗所书的话，我们借着写习以弗所书能够明白神永恒的旨意的话，真是一个福气。保罗为了让弟兄姐妹能够明白神永恒的旨意，就说愿圣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怎么能明白神的旨意啊？靠我们人的思想能不能认识？我们不认识，说这是奥秘。保罗说在其他福音书讲，属灵的人能参透万事，就是里面的灵启示我们，才让我们明白，哦，神在永恒里面在成就这么一个永恒的旨意啊！这个旨意的话，让我们看见我们每天的所思所行所想所事，是否跟永恒的旨意有关？如果我说没有跟永恒的旨意有关的话，那我们是不是有价值？是不是就像保罗说，就是草木和谐？如果你真的与永恒的旨意有关的话，那不管再小的事情都有属灵的实际，都有属灵的价值。我非常感恩我们教会，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前段时间开通工会，我们还有每次的一些会员大会，我们每次的彼此的一些搭配扶持。我们在教会有些弟兄说我们教会人太少了，我们是小教会，但是非常感动，我们教会弟兄有认识，我们虽然小，我们只要神与我们同在，有基督的荣耀在我们里面，在神眼里都是宝贵的。这是讲到教会的大小。另一方面就是说我们教会的服事，在教会的服事里面不能就是说贵贱之分， 教会没有贵贱之分，没有高低之分，我们都是弟兄，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我们都有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每一件事，看看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服侍，不管是厨房的服侍，不管是堂屋的服侍，不管是福音的服侍，不管是教导的服侍，我们都在主里面彼此建造。只要是俺在神的心意当中，就是呢，在新耶路撒冷城建造的一个根基，建造的我们建造的一块宝石，都是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神都看为宝贵。所以在讲到说，神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想想这是何等的恩典！我们没有我之前就是神就创，我读这句话我非常就很难理解，后来就慢慢解开了，因为我们的神刚才唱的是诗歌里面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永远不改变。神在旷野当中荆棘的火焰里面启示摩西，我是谁的时候 I am that I am， 我是，中文翻译我是自由拥有。神不在时空里面，神在时空上等于不得受时空的限制，神在永恒的人，说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当我们看现在的时候，神还是那个现在是，当我们在将来的时候，神还是那个现在是，当我们在过去的时间里面，神还是现在是。所以他从起初直到末后，所以在创世之前拣了我们，而且在基督里拣选我们，叫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我们就是个罪人，我们都在亚当里面的生命里面，我们活在罪中，长在罪中，死在罪中。保罗在哥罗多西书里面在以弗所第二章讲，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他叫我们活过来。活过来，要我们多蒙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叫人非圣洁，不能行事，不能干什么，在神的面，人我们必须来到神面前，圣洁，圣洁靠我们自己吗？不是，靠耶稣基督的宝血，靠他的遮盖。而且没有瑕疵，而且叫我们什么？要因为爱我们，是就按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我们讲到得儿子的名分的话，往往讲到我们是神的儿女，当然我们就得儿子的名分。这是我们的理解，圣经启示不是这么启示的。圣经说启示的得儿子的名分的话，我们必须看罗马书第八章28节到29节，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知道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是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什么是儿子呢？我们知道约翰福音里面说，凡信他接待他名的人，接待他名的人就称为神的儿女。我们每个人信他都有神儿女，神的儿子的生命，这是婴儿，这是 baby， 是不是得儿子的名分的话？加拉太书第四章启示我们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我们虽然有神儿女的生命，神儿子的生命，如果我们不长大的话，和奴仆毫无分别。这是保罗讲得儿子的名分，就是磨成神儿子的模样，就是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这是圣经说启示给我们的。所以说盼望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在主里面，我们得救的年岁有短有长，有5年10年20年30年，我们扪心问一下，我们在主里面的生命是不是每天在成长，每天就是随着年月岁月，我们属灵的生命也在成长，长成满有耶稣基督的身量。上礼拜王弟兄分享的说分辨，其中一个很深，也就是不但要，因为我们要长大成人，我们不但要吃灵奶，还要吃干粮，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自然规律啊！想想我们的孩子从小长大，你看最近看，哎，我看见我的儿子非常高兴，哎呀，高兴得不得了。这是发自内心的，做父母的也非常高兴。每个父母都这样，看见儿女长大的话都非常高兴。儿女怎么长大的？一天天吃粮食啊，一开始吃母乳的奶，后来吃 formula， 再吃干粮，一天天长大。那我们呢？我们怎么能长大？ 我们要吃主的话，主说叫我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你们查考圣经，一位一位都有永生，岂不知这圣经是为主所见证。我们查考圣经就要来到主的面前来吃他来喝他。所以说我非常鼓励弟兄姐妹，真是我们每次的礼拜五查经我们要参加，我们的主日学，我们的主日聚会我们要参加，我们的祷告会也要参加。祷告就是向神一个属灵的呼吸啊，祷告他们这是向神一个属灵的一个双向的。一个神儿女的生命的话，你怎么长大？而且我们每日的灵修，个人的灵修要坚持，不管你什么按照什么计划，每天要读神的话，要思想主的话。当主的生命你思想主的话，慢慢你就会像他了。中国有句古话，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大家不一定正确用在我们的生命成长上，但每天读主的话，每天要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每次做一些各种事情的时候，要想想我是不是有属灵的实际，每次的时候说我们是孰轻孰重，是不是有永恒的价值，那你就会做每一个决定的时候，神就会告诉你。感谢主，神赐给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这里讲到圣灵就跳过去，圣灵要么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圣灵在我们里面。就像当时以色列在旷野行走的时候，他用云柱火柱带领以色列百姓走过40年的旷野，进入神的应许之地。圣灵在我们心里每天对我们讲话，我们是不是听从圣灵，顺从圣灵，听从圣灵，按照圣灵所指引的告诉我们的来做事的，非常重要。所以说这里跳下去说，我们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圣灵凭据的话讲到 deposit， 这是很重要的。神是我们的基业，这是何等的恩典，神是我们的基业，神是那充满万有主要是充满的。这里讲到一个坛体，我们感谢主，讲到属灵的福气是往往躺地上的福气。我们在需要摩西五经的时候，我们是也讲到说地上的福气，地上的福气里面起了很多很多的，我读一下啊，地上的福气，这是都是我们喜欢的，说畜要蒙福，绿要蒙福，讲了很多。讲到你身上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生下，牛犊羔羊都必蒙福，很多很多的，在你仇敌面前的话，你也蒙福，就是神耶和华将赐福于你。而且很重要的就是说，神带领以色列百姓的话进入迦南地的话，那个地啊是流奶与蜜之地啊，有金银宝石啊。我们呢，我们有没有美地啊？我们有啊，耶稣基督啊，刚才那个王弟兄领诗歌的时候跟我们分享的，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基督神把一切的丰盛都有幸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愿不愿意领这个丰盛？神已经赐给我们了，这是属天的福气，属灵的福气，这叫而且是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个丰盛，再讲到丰盛，这个丰盛的话，在恩典是他爱子里所赐的，赐给我们的。我们记得爱子的血得蒙救赎，国凡得以赦免，那是他丰盛的恩典。你说这段经文的话分三段，第一个就是第三节到第六节，是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第二就是说，再继续读的话，在恩典是在他爱子的得蒙开始得蒙救赎的话，你读到第十节的话，就讲到丰盛的恩典。这说恩典讲到丰盛的话，我们感谢主，我们每个人都得救了。我们感谢主，我们每天的路，我们跟着主，你在圣灵的光中，在神的话中在领走，这都是非常感恩的事情。但是，是不是那个丰盛能体现出来了？神的心意是你们一个团体，是一个教会。教会把我们众弟兄姐妹放在一起的话，是彼此的搭配，彼此的扶持，来见证主那个丰盛。想想主耶稣拆选12个门徒，是不是都一样的门徒？我们往往有个印象，主耶稣挑选12门徒都是渔夫，是吗？查查里面第四个是渔夫，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其他呢？马太是吗？马太税吏啊。你在其他还有分离党的西门，分离党西门是干什么的？当时革命党推翻罗马政府的。那么那个马太呢，税吏，为罗马政府办事的。神就把他们搭配在一起，一个是为罗马政府办事的，一个是反抗罗马的，就把他包在一起。为什么？神就是丰盛丰富在十二个使徒里面， 他把一个不一样的所有的人，不但 background 在里面和一个新的生命，主的生命，他们就合一了，同样在教会里面。看到教会诞生的时候，120人祷告，圣灵降下来的时候，他们就串主的福音，合一的心，天天摆饼聚会。同样在教会里面，为什么？要我们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来一起来服侍。所以说这样，第三个部分就是说，刚才跳基业，基业里面讲到圣灵所得的基业，而且民之得属是他的荣耀，他的成长，这三代。请问一个问题，神是我们的产业，我们是神的产业。保罗一个祷告，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怎么神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是我们每个人要长大成人，我们每个人要满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每个人要得儿子的名分，每个人要活出主耶稣像儿子的模样。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真的非常感恩，感谢主赐予我们的宝贵的话语。今天早晨在准备这篇经文的时候，我边走路边想的时候，突然就是圣灵感动我，就想起我自己不会唱歌，我也真的。但是那以前唱的歌有时候是伤害的心，有时候就突然就是冒出来了，就是人拿父亲的灵所再一次复兴。我们虽然在软弱中，虽然在许多的困难当中，我们的个人家庭甚至是许多的困难的时候，仰望神赐予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让我们能够明白他的旨意，在每天的路上顺服他，顺服他，让我们这个教会在这个社区在荣耀在我们当中。像我们今天的主，今年的主就是扎根神的话语，见证基督。阿门。